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第三季的第九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在旁边跟我们一起参与谈话的是我们的伙伴子瑜还有 Lori。
大家好，我是子瑜。
大家好，我是 Lori。
那这一集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廖建华导演来跟我们谈谈他的创作，还有他创作生活。那请导演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建华。
好，导演好。那建华导演是清大的学长，之前就读清大的化工所，然后在学生时期就开始拍摄纪录片嘛，然后在像是当时拍摄的主题就没有框限在一个议题，像是那个移动的日晷这部片记录短片，就是拍摄系上的工友伯伯，然后还有千甲这部片是拍新竹市东区千甲这个地方的一个都市原住民的农场嘛。
对，
然后后来还有比较靠近，算是导演自己说的是比较个人关注还有比较个人掌握的片，就有《末代叛乱犯》还有《狂飙一梦》这两个纪录长片。那这两部片相较于这两部片的起始，相较于对于事件的描述，感觉更关注在基层运动者的声音还有生活上面。
然后也有看到导演的个人网站，就是最近也有正在拍摄的片子。
那今天有幸能坐在这边跟导演一起录这一集 podcast， 就很开心。
两位好，三位好，
导演好。
那刚刚就讲到，就是导演在大学期间就开始拍片嘛，就蛮好奇导演就是在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拍片，就是是哪一堂课、哪一个人、哪一个瞬间，然后让你起心动念想要拍片的吗？
其实我最一开始在大学上大学之前，其实最早接触的是文学，然后我其实上大学之后在通识课，其实最早接触到其实是剧场这样子。对，但我并没有在剧场里面做，只是因为那时候是修郭孟宽老师的那个戏剧表演的赏析课。对，所以那时候算是比较接触到就是译文的部分。对，然后大四因为那时候要考研究所，然后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去修那时候尤慧珍老师的电影赏析课这样子。对，那就跟着去上，然后所以才接触到影像这一个媒介跟创作方式。那另外一个契机是在2012年那时候，因为我们系上有一个学长就是殷正豪，可能现在大家现在比较就是知道他，就当男人恋爱时的导演这样子。对，他因为他大我一届，然后他们那时候开始拍微电影跟拍一些 MV， 所以其实是那时候他们开始知道用单眼可以拍片。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可能相较于在台北，就新我也不确定，就是至少就是那时候可能台大他们好像已经有人开始在拍一些东西了。那时候刚好就是反正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然后他们开始跟着学长他们在拍东西，然后才知道原来就是已经单眼这个东西可以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原本我的创作的媒介比较是文字，对，然后就想说以后可能影音会大家会比较容易看到，就蛮单纯的想法。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用就是相机然后去来拍影片。对，而且因为我其实那个时机那时空背景大概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拿智慧型手机，因为那时候还不普及，所以是其实是等于说到我硕一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才开始比较普及的拿智慧型手机。大概对，就等于说我觉得是整个刚刚好那时候 YouTube 或者是一些网络平台行动网上网刚要开始的一个时空背景。
所以是就是有因为课，然后有因为就是学长。那就是蛮好奇，就是导演您在就是接触到拍摄这个媒介的时候，是怎么决定你接下来要拍什么片，就是拍什么类型的？
你说以前吗还是现在？
以前还是现在，在那个时候就是怎么去想说，哦，我有了相机这个媒介，那我要怎么去，我要拍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嗯，大学的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开始看电影，然后会想说先从身边的人开始拍，然后因为蛮多人其实是拍剧情片开始，然后纪录片其实好像比较少人。然后我其实是因为我大学，我最原本大学其实那时候其实是蛮想念就是中文系，但应该是说我其实对于人文蛮有兴趣，但他跟中文系可能不是很，因为高中的时候不是很了解，对。但我其实对于人文一直蛮有兴趣的，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纪录片它会蛮适合我的，然后可能加上。在高中的时候，因为 我在南部长大，然后那时候可能看一些像公视的一些《我们的岛》啊，或者是《民视演讲》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欸，好像还不错，对。然后所以就是课堂上也老师开那个非剧情赏析的时候，那时候也看很多纪录片，对。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嗯，我应该会蛮适合用纪录片，然后纪录片也可以就是自己一个人做，对。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先想要拍的就是。拍系上的公有北北，因为我那时候在考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系上念书，所以其实最常接触到的人是公有北北这样子，对。然后就看他就是走进走出，所以就想说蛮好奇一个人这个人的故事，对。所以其实就是开始以他为题材，然后就开始去做拍摄，对。然后那是算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然后后来因为因为那时候有担任一堂课的，就是他是我忘记好像是食物与环境的助教吧，那反正总之就知道了千甲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想说，去看看，那我就想说，那也拍拍看好了。应该说那时候我对蛮多东西都很有兴趣，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有兴趣，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想拍拍看，对，其实动机蛮单纯的，对。
你应该是在拍公有北北的时候。开始对于影像，就是你拍出来的东西，然后呈现在 monitor 上面，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吧？
那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剪片也很困难，然后呈现我那时候其实有办一场自己在戏上弄一场放映会，虽然说来的都是同学这样子，对，但就是也有找公有北北，虽然公北北后来没有来看，对，但就是。有完成的一个仪式的感觉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比如说完成作业或完成一个东西的小小的成就感，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可以的，对，最早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后来其实到拍千甲的时候，其实是蛮想试试看更。大型的拍摄，但虽然说那大型，但它其实也是我跟我朋友，我跟我一个化工系的同学，我们两个一起完成的这样子。对，但因为那时候开始电影越看越多，然后就很想知道，就比如说老师可能在台上会，在课堂上会讲，什么声音设计啊，叭叭叭之类的，那就是会想试试看，那调光混音是怎么一回事？对，所以其实，在做千甲那时候。也有去自己打电话去拉赞助，然后就是然后做募资，然后所以后来那时候又来台北做调光跟混音，就很想试试看，对，然后但其实我现在完全想不起来，就是那时候是怎么操作器材，因为我会操作器材，其实是等到我拍完末代，因为末代不是我找我一个学弟帮我拍的，对，所以我其实完全想不起来以前。那时候是怎么去操作器材这件事情，而且现在我想不起来。对，但那时候的确是觉得很纯粹的想要去拍我想拍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没有太多的目的跟去太多觉得说这个东西出来一定要就是变到什么程度。对。
那时候状态也就是拍千甲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在影像上面很尝试，然后有一些。发现的那种喜悦感吗？
我觉得会，就是可能很多看荧幕上，然后电影里面他们可能做了什么事，那我这边可能也模拟着做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在那时候，应该说那时候蛮小小的一个完成，或小小的一个模仿或什么，其实都的确会带来蛮多比较纯粹或小小的开心或小小的快乐，其实比较容易满足。对， 也可能因为知道的东西不多，所以其实就是对，会蛮还蛮纯粹的。然后那时候也是找人帮忙做配乐什么等等之类的，
感觉也是就是相对第一部来说是一个完成度更高的一个作品，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你还有压成 DVD 吧？
对，
还做壳子，
对，
然后图书馆还收藏。
对，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募资，然后要有回馈品这样子，对，然后就做，然后那时候配乐还是那个许志远，就那时候是那时候林强大哥 point 对林强大哥介绍，就是然后对的配乐，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也蛮就是我觉得很一切都很新鲜吧，然后想尝试，对，
蛮好奇，就是因为导演刚刚讲到，就是你在当时候拍片是一种没有目的的，然后是一种热忱的、新鲜的那种状态。就是后来，我觉得它是一种偏向，能讲是就是不是决定要把它当成工作的嘛？那后来是怎么决定把它当成唯一一份工作？因为就是导演是读化工所嘛，那就是当工程师感觉会有不错的薪资还有生活品质，就是为什么后来就专注在拍片，就是中间有没有什么一些迷惘或是感受，然后想听导演跟我们分享那个心路历程。
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因为在因为我开始等于实际开始拍千甲或是在拍末代的时候，其实在念研究所了，所以其实等于说我其实是先考上研究所之后我才开始，即使是公有北北那一支最也是我考上研究所之后才开始的，所以其实那时候念研究所一方面也是想说我还可以继续待在学校，然后因为实验室也会有薪水，对，然后因为我们老师其实就是蛮我就做完我分内的事之后他就不会管我了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那我就是可以待在学校就是继续做，或者是说再探索一下自己的生涯这样子，然后所以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得在学生的时期或者是还在年轻一点的时期先做一点尝试，那如果真的之后觉得不适合再说，然后比较强大的动力应该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想当工程师，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比较想要有趣一点的职业或者是工作这样子，对，但我其实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反正我们比较没有什么探索的时间跟那个空间嘛，对，那时候就想说好像如果可以继续拍片的话也蛮好，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在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水木苏老板，就那时候我们有一起做一个就是纪录片播映平台，就那时候有做一个纪录片播映的平台跟一个文学的平台，然后反正就是邀请作者跟就是电影导演他们来就是播片讲片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有蛮我们其实组了一个 team， 然后我们每个人可能就会找一两支，然后邀请导演来，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私底下会比较常问导演的都比较是他们靠什么过活这样子，就我那时候其实就很好奇，就是那你们拍片以外就是你们其实是怎么生活的这样子，对，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那时候其实就有点开始在想，就是如果我不做工程师的话，就是那我靠这一行就是要怎么生活，对，那对，但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是一个永恒的，就是对对对，就是每个阶段的确会不一样，然后每个阶段会迷惘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应该是说真的开始靠，因为对我来讲创作跟接案还是分开的，对对，然后也不是说接案它就是纯粹就是只是接案有接案有趣的地方，然后对，但的确到可以比较稳定接案其实已经是我大概26岁开始，就是等于说我研究所毕业2年之后了，对，所以其实也并没有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怎么接案之类的，对，
因为上次跟子宇聊天的时候就有讲到，他就说导演其实不是一个赚钱的职业，就是所以就是也蛮想问，就是刚刚导演讲到说当时有邀请那些导演来水木书院去谈他们是怎么过活，就是过活感觉是不只是生活，然后还好像还有一些就是经济方面的，就是当导演要怎么对，就是活着的感觉，然后就是所以就想请问导演是怎么在就是在 在这当中是找到一个生活还有工作，然后还有就是理想跟生计之间的平衡。然后因为导演拍的作品好像都感觉有一个很明确要讨论的东西，然后在其中好像也很认真，就是去也没有好像，就是是很认真的去想，就是要从哪个方向切入，然后要讨论哪个面向。就算就是觉得他在老师导演在里面是蛮有企图的，然后就很好奇导演是怎么配合业主，然后让自己的生计得以维持，然后又可以在就是可以在里面可以投注热情，然后探讨那些想关注的东西。就是像刚刚导演说，创作跟接案是分开的，然后就蛮想听导演是怎么去想这两件事情，是融合分开，或是就是怎么交织之类的。
其实那时候，在水木那时候时期，就是问很多人，大概归纳出一个就是教书，对，就像很多老师会在很多导演或者是甚至他们会可能会在学校教书啊，对，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是可能比较常见，他们就是可能会接一些商业广告或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也是一种。然后另外可能是他们其实并不是从事影像行业，他们其实等于说你要做创作的话，你其他职业是其他的，应该说你要做创作，你的收入来源是其他职业，其实是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因为其实不一定一定要以影像作为你的收入，对，这点我觉得其实在就是文学家里面更看得出来，对，那当然就是除了创作以外，很多事情它可能会滋养你，但它也可能会干扰你的创作，对，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很明确知道自己一定要就是怎么过活，所以其实一直到我拍完末代，其实我都还不太知道。然后是后来就是开始就是会有就是老师或者是一些贵人，就他们可能就是想说就是可能丢一些简单的工作给我试试看，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才开始去看相机要怎么操作，摄影机要怎么操作，因为其实能够赚钱的都比较是技术活，技术活就是指就是实际的剪接、实际的拍摄或者是什么，因为做。因为等于其实在小型的接案里面，其实等于说你会一个人会 cover 很多事情，对，所以其实就是等于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去学，然后跟就是因为我其实大部分接的都是偏即时活动啊，或者是即时广告，就是都比较是偏即时类的，对，因为我也发现我对于比较需要创意的那种商业广告或者是很时尚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动力，我其实有点不确定是我一开始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我没有一直去往那方面钻研，还是因为我太久我也没有去往那边试试看，就我也不确定是怎样，但就是后来其实应该说到现在这几年来讲，其实都蛮锁定在即时类别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一来也是就是它可以让我接触到很不同的就是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其实也还不错，是蛮至少是有收，对我来讲大部分时候其实会有收获的，对，然后但其实的确接案接太多的时候其实会蛮影响到创作的状态，就是等于因为创作的时候会，我觉得其实可能不管哪一个类型，艺术家或文学家，就是可能在写东西的时候其实都蛮需要在他要创作的那个东西的状态里面，那不管是就是他的世界或者是那个田野，或者是可能比如说比较多的参考的影像或者是影片调性，它可能都是电影或者是文学或者是相关类似的东西，而不是商业类型的接案的一些影像，然后或者是在拍摄商业案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习惯，会落带来创作的时候，其实就会因为在拍商业案的时候拍久了其实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方式很惯性的去做，但在拍创作的时候其实不能有这个东西，对，所以的确实际是会蛮相互干扰的，对，但因为还是需要还是需要经济来源，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猜应该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在哪里吧。其实我不确定，就是再过十年会不会更好，但就是当然现在有比以前更心境上有更好的调试，但就知道要把它拉开来。所以像我知道有些导演他们会选择教书，是因为他们就是寒暑假就可以很专心的做自己的东西。对，对，然后但也是有很多人接了做。接案之后他其实就回不去拍电影了，对，因为其实拍电影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接很少的案子，就是你等于说你要让自己在你自己的作品里面 的状态，那你就不太能去接东西，或者是你不能把接案的习性带进来你的创作。对，所以其实你就会可能收入就会变很少，或者是但因为接案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没有接，没有去维系，它就会慢慢断掉。对，所以它就是一个不知道，这是一个人很难平衡的东西吧。对，
但我觉得导演在其中还是有，就是尝试，去做一些选择，像是你选择去拍一些纪实类的东西，就是感觉是比较你可以去接受的。对，就相较于它是、时尚的或是创意的，会比较靠近你一点点，就是你在其中好像也有一些你的，就是
对，就是我可以，它可能可以当成一些、一些，我觉得它至少会让我保持对于就是人的某种就是感受，我至少可以一直保持这件事情，就是对于比如说我可能去拍就是比如最近可能、有做社区大学的，那我就会有不同地方社大工作者，然后因为他们又是一个很接触人的，他们是一个非常情绪劳动的一个职业这样子。对，那不同地方高南部的然后北部的工作者，那或者是去中小学，那就会接触到老师或者是艺师艺团，或者是会有艺术家或者什么等等，那或者是一些比较就是做市井基层的工作的人们，然后我觉得这些都会接触到不同的人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至少他好像他会让我保持对于就是一般人怎么生活或者是这件事情，我至少会把这个感觉 keep 住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这是目前的一个很维系的，或是拍比较偏艺文的东西。对，
以狂飙一梦来说，因为末代叛乱犯是你从研究所的时期开始拍嘛，然后那个状态是专注在拍末代叛乱犯，也没有还没有开始接案子嘛。
对，
所以
那时候很专注。
狂飙一梦在拍的时候，你同时还在接案子，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也没有，拍狂飙的时候没有。我狂飙的时候，其实算是我狂飙，其实算是25岁快结束，然后拍到27岁吧，然后我其实算是26才开始慢慢接案，所以其实拍狂飙的时候，我其实也还蛮专心的。对，
开始接案子已经狂飙在剪接了。
对对对对，其实是蛮后面，然后在补拍的阶段的，所以我其实拍那两支片的时候都蛮专心的。拍末代的时候，那时候接触了蛮多，就是很因为那时候刚接触社会学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对于社会学科其实很好奇，所以自己就是也会去看一些社会学科的东西，然后所以就是那一部片，所以它做起来其实就很像一个，我不知道自己形容，反正就很像一个论文嘛，或者是但那时候很多很好奇的东西。对，那但在做狂飙的时候，其实是对于人的比较好奇，所以它有点回到就是影像里面对于人的部分。对，但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在拍狂飙的时候，是对于自己的生涯比较有一些迷惘，然后有点错误或间接的投射到我的被摄者们身上去这样子。对，那所以那时候其实等于说其实是很比较个人的状态上其实是比较混乱，然后非常迷惘的状态，其实在拍那一部片。但其实下回来回过头来看，它其实还算是一个蛮专心跟纯粹的时期，就是我很想要就是去把这个，我很想去问我想问的问题，然后很想去拍我想要拍的东西，或者是想知道就是这部片它可以带给我什么东西。对，然后其实所以这两部片其实都还是我蛮专注的时期。对，然后其实就是狂飙之后开始比较大量的接案这样子。对，所以到狂飙的时候其实技术都还没有那么，就对于技术不只是器材，而是对于影视制作的流程，相对于现在来讲，其实都没有那么熟悉。对，
就是导演刚刚讲的东西，其实在导演写的书《狂飙一梦：台湾民主化与没有历史的人》这本书里面有讲到。然后我当时有翻了一下，我自己觉得很好看。然后我其实看一看就还有就是默默的就掉眼泪了，然后就推荐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看这样。然后又导演也有出另外一本书，是也跟纪录片的名字一样，叫《末代叛乱犯》，下面还有副标吗？
有，独台会案始末口述访谈。
就推荐听众朋友可以也可以都去看看，就是 对。
那就还蛮好奇，因为像导演刚刚有分享，比如说接案啊，还有拍摄创作之间的平衡，但因为听起来其实它像是一个相辅相，也不是相辅相成，应该是说同有时候是需要同时进行，然后但是听起来也像是一个循环或者是一个生活的方式。那不知道比如说一直这样重复，或者是说在不断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会不会觉得很疲乏？因为毕竟是好像是一个重复的事情，还是其实对导演来说，他可能是每一次是不同的挑战，比如说针对不同作品需要在不同情境，然后怎么去跟结案的那个状态平衡这样子。
其实会疲乏，而且我觉得蛮快就疲乏了。就是那个疲乏是在我觉得拍创作比较不会疲乏，但拍做接案的时候其实蛮容易疲乏的。但偏偏就是这一个就是接案的时候，它的价值的输出是不只是劳力上的，还有心力上的。因为虽然说每支影片它可能会有类似的，就是方式去做剪接，但其实每个案子的状况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你要怎么去剪出一个结构，或者是去理清楚每一次的需求，其实它每一次都还是要重来。对，所以即使快是快在一些就是某些流程或技术上的熟悉，但怎么成为一支影片，它其实或是每一次影片的定位，我觉得它其实都是得重来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消耗心力的，所以它其实也就会消耗掉创作的心力，就是会变成接案太多了的时候，比如说这一两年，我基本上或这两三年，我其实已经好久没有追影展了，就是从我开始接案以来，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追影展，然后我超少进电影院的，然后就是看的都是韩剧，或者是就是你知道，就是会尽量会去看一些离自己远一点的，对的，就是他不会跟工作，不会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会去思考到，就是对，你大概可以理解，就是我不会去想到我要怎么做创作这件事情，我需要的是放松，然后就会，但这件事情当比如说因为我固定基本上每年还是会去参加一些工作坊，就是可能纪录片工作坊什么的，然后这件事情就会在那个时候，其实就会再重新再被拉回来，就是等于说，就是其实拍片它的确其实不一定是说我在田野或是我实际开机拍的时间的长或短，而是我在那个状态里面到底是不是我的付出的多或少，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会蛮明确的。它不管是拍，我猜不管是拍剧情片或者是做，我觉得做任何创作都是，就是等于就是你在里面付出的多或少，其实它的确会影响到东西出来的质量这样子。对。
你刚刚说的那个工作坊可以再多说一点吗？那是针对影像工作者或是纪录片工作者去规划的一个课程吗？
我好像可以大概讲一下，因为我其实不太确定听众，就是如果比如说也有在学生时期就想拍纪录片的话，尤其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清大好像可以开电影系，我不知道，我觉得清大其实应该可能
等你回来开，
可能请校区真的有会长老师他们先，对，就是我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在末代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点忘记是尤慧珍老师还是谁，然后他说就是TIDF 他们就是有一个大的纪录片工作坊，对，然后那时候我有报名有去这样子，对，然后那其实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纪录片的工作坊这样子，对，然后我其实那一次去，然后才比较去认识了很多在这个行，这就是在拍纪录片的人们。然后我其实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大部分，我蛮多认识的，现在在就是等于算是在全人或是在做纪录片的一些工作者，我其实很多人其实是在那时候认识，不管是影展啊、剪接师、摄影师手等等，我其实很是在那一次认识到的。对，然后他其实去，他就是你带着自己的案子，然后可能去讲就是你想要拍什么，然后就是老师们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或者是学员们彼此会一些讨论，所以他会有点像分享一些回或者是一些回馈。因为其实工作坊有一些是比较偏向这种创作类型的，那有一些是比较偏商业提案的，然后之后他在台湾有，然后 可以想成比较商业提案，可能像比如说像金马创投它那种可能就比较接近，然后或者是金马电影学院它可能就是比较佛就是更创作一点的，对，那纪录片也有类似的，那当然也有国际的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等于从那一次之后，然后到2016年，就是我有去参加一个，是那2016年是先去什么？
是
CDF 是更后来一个青少年案子去，应该说2016年的时候，就是我2016年那时候我刚玩。末代他刚好有去韩国就是 DND 影展，然后那时候去完之后刚好那时候狂飙刚开始在做一年或还是不到一年，然后那时候刚好国艺会也有一个案子是就是可以补助我们去看韩国或日本的他们的提案会，对，所以其实那都是蛮早期的一个经验，然后2017年他们也有一个简介啊，2016年还是2017年也有一个简介工作坊，他们就是请就是导演或剪接师，然后我们就直接拿素材，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是他会可能跟我们讲怎么处理这些素材等等的。然后后来 TIDF 他们有举办一些是邀请国际影人、国际的剪接师或者是导演，然后他们也是来，然后会跟你一对一，然后讨论你的创作，然后讨论就是可能这支片可能怎么剪会比较好之类的，对，然后会有类似的。那当然后来就是 CDF 他比较佛电视台的提案也有去。对，所以其实准备这些提案其实都蛮累的，对，然后但也都会有一定的收获啦，对，但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你不会这段时间里面你就是会花很多的精力，但你也不会有金钱的收入，但你要额外去花这些时间去准备，但它其实也都是蛮需要的，就等于你准备一支长片它其实得要经过很多的过程，然后那过程不只是等资金经费的到位，然后他可能也还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不同的意见回馈，或是你自己的成长或是什么等等的，对，所以其实的确是一路算某种程度上觉得还蛮喜欢参加这种工作坊的，尤其他会比较容易把我从结案的状态再拉回来，就是在一个创作的状态。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对，
有另外一个蛮好奇的问题是，就是导演，你说你大学的时候都是跟别人一起拍摄嘛，就像是千甲，然后还有移动的日晷，然后那是直到末代拍轮番才算是第一部有自己意识而拍摄的片子，那就是想问导演，觉得就是跟别人合作还有自己独立作业有什么差异嘛，然后有没有比较偏好哪一种作业方式工作的方式？
应该说狂飙是比较是以我为导演的第一支片，应该是说因为在千甲的时候就是我另外一个伙伴，所以某种程度它算是我们共同就是去制作的一支影片，那当然那个时期其实相对的确会在更纯粹一点，或者说更没有意思一点也好，这样子，对，因为像那时候就是那时候那一支片有拿去丢一些比赛或什么的，但没有中，然后有一天我就碰到就是文珍导演，他就说他有看过那一个，但他就是比较不知道那一部片想讲什么这样子，对，但到后来的影片它其实相对的确都是比较有意思的去有作者意识的去想要讲一些东西，对，然后也更需要不同人的合作，然后其实也不只是技术上的合作，就是他其实还有就是我觉得蛮多其实是想法上的给予，然后我要怎么去做一些调整，因为 我比较是属于就是我其实会蛮在乎大家怎么看，应该说大家都会在乎怎么看，但我其实会在过程中我就会想知道可能大家对这些东西会怎么看，那我会去做一个就是我应该要调吗，或者是我不要调，或者是我应该怎么就是继续做我想原本做的方向吗，还是我应该有一些什么小小的修整之类的，对，那但有些导演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其实每个人都会不太一样，对，那所以到末代的制作经验的时候，其实是一开始我们其实整个拍完那时候其实我也是找了三个人设的学弟妹一起拍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们有人是可能参加 社会运动有兴趣，那有人是对电影比较有兴趣，对，那所以反正总之我们那时候就是三个人，然后我就是也是去先找了一笔，我很忘记是5万块吗还是10万块的钱，然后我们就当车马费，然后我们其实就拍完大部分的东西，然后其实一直到后来就是那时候尤慧珍老师他带我去找就是陈柏文老师，然后他还推荐就是那个就是剪接师给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算是比较第一次正式的跟就是业界的人合作，然后你们之前有访过，反正就是依山这样子，李依山，对，所以是我其实是那时候认识依山的，对，然后就跟那时候依山就他有点就帮了我蛮多的，然后他就一就是跟我讲说，哎，可能这边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之类的，对，然后所以后来的片或者是后来蛮多其实也都是继续找依山合作，然后也就蛮亦师亦友的吧，
那你刚才提到就是因为像你在发想脚本，然后一边拍嘛，发想脚本的时候，就是也会多参考其他人的想法，就是去参考其他的想法，是因为其实你已经有一个你想要拍的东西，但是你参考其他的想法是说，哎，这样想对吗？还是说你希望它就是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厚度在那边？
我觉得比较偏向更深的厚度吧，因为以末代跟狂飙来讲，它其实除了历史以外，它其实等于说会需要会想要有一些讨论的东西，它其实还是琢磨于在人的部分，或者是一些更历史的本质的问题在。然后我觉得因为当初因为我原本是念化工的科学背景，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就会很需要人设学弟妹他们就是的训练，然后因为那时候当然我对这些东西也很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会去讨论说，哎，哪些东西它可能是以前文字呈现过，以前影片呈现过，那哪些可能适合文字的摄影像，那哪些东西是在这里面它其实是可以去被讨论的，然后所以我其实也是在末代的时候，然后应该说我接触了社会学，所以才比较知道哦，可能我原来有观点这种东西，就是所有东西它都有观点，那或者是对于阶级的认识，对于性别的认识，其实当然都是接触之后才比较知道的，对，所以等于说在去我在想自己的影片的时候，其实就是至少在狂飙跟末代的时候，其实都蛮先从这些文字上嘛，或者是社会科学上的思考开始，那我其实后面才去思考就是影像的呈现，那跟现在有点不一样，这样子就是后来的做法，其实的确就会开始蛮从影像开始去出发，而不会从不只是从就是社会科学的方式去做一个出发，但它的确是一个我觉得我很好的思考的方式，这样子。
以导演观点来说，狂飙以梦应该是就是在实现上应该说就是更能够清楚的就是清楚的去呈现出观点。
对，是。
那刚刚提到你跟亮亮与喷子的那个导演李依山，他本身也是专业的剪接师嘛，你刚刚说他是在末代叛乱犯的时候从狂飙以梦
末代的时候
末代的时候，那我很好奇就是关于内容的呈现、题材的选择，或者是说就是到导演观点的呈现，你觉得就是依山他就是身为一个剪接师的角度，他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啊？
其实在初期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是因为那时候我对于怎么完成一支片其实我没有太明确的思考，就是我可能我想放很多东西，那可能一支影片不可以放那么多东西，或者是我其实把它当成文字在思考了，我并没有把它当成影像在思考，因为我觉得制作一支影片跟看电影其实真的是两回事，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那时候才比较知道说怎么样去结构一支影片，那要怎么用方式去思考怎么去结构一支影片，对，那我的观点什么是导演观点，那应该要怎么做呈现，那在这些素材里面我应该要去怎么去看这些素材，对，所以其实我其实没有记得很确切，但大致来讲我觉得那阶段我比较是在学习的一个阶段，然后就是依山就是他帮忙了很大这样子的一块。对，
那狂飙一梦呢，就是在经历了末代叛乱犯找这一个比较专业的剪接师 担任剪接。那在《狂飙一梦》的剪接上，剪接师是你自己剪吗？
没有，依山剪，
是依山剪。那在第二次合作的经验怎么样？
第二次的时候，其实就会比较是我有我的感受跟我的想法，然后尤其它是一个比较关于人的一支纪录片，然后但因为它可能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或是等等之类的，那要怎么样，要怎么去呈现，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的排列组合或是一些呈现方式，那但我有我就是在现场的感受或是我的思考，那但到底要怎么透过这些素材去做一个呈现，我觉得对两者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吧。对，嗯，然后因为可能我知道的，我在现场的感受很深，然后所以我对于看素材上就会有很多的偏见吧，既定的成见。我觉得会有很多在现场拍，那时候会有很多既定的成见。但对于剪接师来讲，他其实相对比较不有这个东西，对。但又要怎么组织那些素材，但又要是导演的，就是想法，就等于说，而不就是他还是在导演的一个就是观点或是概念里面，然后去呈现出这一支影片。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会比较有所谓一加一大于二，或是去再产生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它可能在我原本就是想象的一个表达上，但它可能比我原本想象的那个片子的架构或影片它其实更好，或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应该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代表说你在做《狂飙一梦》的时候，你也更知道怎么样去清楚表达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要呈现的感觉。那当然在跟剪接师沟通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张力，然后最后达到一个你刚刚说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不过那阶段其实的确蛮多，也都还算是在学习，因为那时候也去了一些工作坊，然后对于怎么去呈现这样子的素材，因为狂飙，我觉得在末代的时候，的确它其实是更，我觉得某些东西上它要表达的东西其实是更明确的，但在狂飙的时候，它其实是比较暧昧，它其实是比较想要提供一些空间去做诠释的，对，那但其实。这样子 的素材，或者我要呈现到这样子的方式，到底要怎么做？其实那时候依山也是给了非常多的想法，或者是去工作坊的时候，老师们给的回馈，尤其那时候，可能工作坊有些他可能是韩国的导演，或者是他是法国的剪接师，对，那所以就是他们完全看不懂、听不懂语言，就是对语言上其实是没有那个翻译的，所以他们是直接看素材。那所以素材的这种就是跨国的，就是等于跨了语言的一种。观看方式，或者是那第一次知道，原来就是语言或者是影像，它可以跨过语言，然后可以去传，的确它传达到了某些东西，但哪些东西没有被传达到了过去，然后所以这的确都是一个蛮新的学习。
那刚刚就是有讨论到关于就是跟剪辑师沟通的那个过程跟张力嘛，然后再连接到就是素材的呈现的部分，然后我自己其实有蛮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导演刚刚提到，就是在拍那个前两部片的时候，会想要放进一些社会科学的角度还有观点嘛？然后确实我在读那个导演的书，就是一本是《末代叛乱犯》，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是《狂飙一梦》，然后《台湾与没有历史的人》嘛。然后就是在读书的时候确实有看到不管是从前面的导论还是推荐序，都有看到就是确实好像有想要放进这些东西，像是关于口述历史的讨论嘛，就它不只是讨论他们说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人跟人就是会有很多人去讲嘛，但是他们之间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但他们其实都不是要被指认出哪一个才是错的，就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这个讨论其实蛮有趣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关于底层嘛，就是就是这些运动不只是学生的，而是很多很多人的，然后或是关于人的生活，而不只是历史事件的描述。然后我觉得就是从这些点就觉得有看到导演想要试图放进去的东西，然后但刚刚导演就是说到后面就是有变成一个 另外一种方式是从影像出发的，然后我蛮好奇就是这样的方式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又怎么是从那一开始就是导演所说的，就是前面是社会科学的角度，就是想要把它放进去，然后到后面是变成从影像出发。
因为我做这两支片，它离当代政治其实都蛮接近的，尤其是政党政治，它其实是狭义的政治，其实是蛮接近的。所以其实做出来之后，它不同的声音都会有，或者是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针对于电影本身。那但这东西当然就是对我来讲其实都还 OK， 但只是我会更意识到有些东西它可能更适合文字，它会更全面。那有些东西它可能适合影像，所以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一定要用影像去呈现，这个媒介去呈现，那为什么有些东西一定要用文字这个媒介去呈现，那他们那不同的文字，比如说比较偏报道或是口述或是小说，那这些他们可以呈现的东西 的不同，就反而回过头去思考以前我所接触的文学创作，那跟就是在影像里面，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要拍成剧情片，有些人做纪录片，有些人可能他是实验或者是做录像，对，那或者是他可能是用艺术的展览的方式，或甚至是相片这些媒介，所以我其实是从就是等于是做完这两支影片，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场合的 Q&A 或者是一些回馈之后，我其实才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对。然后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当然就是比较只是慢慢有想要去用影，就是会去思考自己用影像它可能可以呈现什么东西，那它可能是文字去所做不到的，那它一定得要用纪录片去做，那可能为什么是由我去做，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它在提案大会或工作坊里面都会一直被问这样子，就是它等于说就是有点好，有点像论文口试，就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就是为什么非得是你来做呢，那这个题目跟以往的文献回顾它可以有什么对话，有什么区别，反正大概是这个概念这样子，对。好，所以就是其实影片也会，就是它不管是在商业的商业提案会当然是一个不同的模式，但在比较偏创作的工作坊里面，其实会不断的被问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就还不断被问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你就是会被迫一定你得去思考为什么要用这种你要用这样的呈现的手法，对，然后就是就比如说我今年去的时候，那就是可能老师还会出作业要我先，虽然说是纪录片，但他会希望我先出脚本出来这样子，就是可能不用到分镜，但至少要是分场的脚本，对，那至少要让就是可能就是读到这脚本的人，他可以想象我的影片是长什么样子。但因为纪录片又是一个，因为我觉得它其实会跟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差别是，我以前等于说我在自学电影的时候看的其实是大部分市面上印出来的书籍，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很多导演他可能会分享他怎么拍片，对。但其实实际就是我觉得。我跟科班出来的学生有蛮大一个差别，是我其实并没有太多分镜或分场的概念，就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这个东西，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些东西不就是我要去感受完，然后去拍完，然后边拍边修正，那当然也是如此没错，但就是等于我并不会预期它一开始就一定是一支怎样子的影片，那我当然会有一些想法，然后我就是去拍，那到最后回来才来整理这一大片的素材，因为。某些纪录片的方法是如此的没错，在以前我在接触的时候，对，尤其是比较偏纪实的拍摄方式的，对，但可能对于其实如果你是做录像啊，或者是你可能是有一些比较实验片的拍法，或者是你是不是类似这样子，假设你像即使是欧美或 Netflix 他们的那些片一定都是有脚本然后填也好了，然后其实他们才会去拍摄的，对，所以制作方法其实非常的不同，对，所以其实也是在学习不同的方式，
刚刚导演说到就是那样，就是问你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东西一定要用纪录片形式呈现的时候，我就听到旁边的 Lori 感觉心有戚戚焉，感觉是在考试论文应该是被逼问过的，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想问，因为就是刚刚在最前面的时候子瑜有提到导演现在还有继续在拍片嘛，然后就是想请导演分享最近有在拍摄的作品。
因为我其实有一前去年有 去年吗？今年？今年是二月。哦，去年开始有拍一支电视纪录片，其实跟金电视合作的，对，然后反正叫女生女生配，对，然后就是那一支是跟电视台合作，然后拍两个女性议员的日常这样子，对，它其实46分钟，它比较偏电视纪录片一点，对，然后但那个题材我就觉得很适合在就是跟电视台合作去播，对，然后那是蛮算近期一个有完成的影片。对，然后的创作，然后现在其实还有在拍的，其实是一个跟青少年有关的。其实他其实是从2019年，他原本其实是一个委托案，但那时候因为有谈好，就是素材是我的，就是那时候其实是拍在嘉义那边有一些中介少年，中介少年是就是之前报道者有一本书叫《废墟少年》，其实就是比较。那就是可能所谓的高关怀少年的影片，然后因为拍的时候他们是都海国三，对，那但当然后来疫情之后，其实中间停摆了一些时间，然后今年又开始回去拍他们这样子，因为以前那时候拍了一批，然后那时候又申请补助，但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还不太够，对，那就是现在就是有今年有再开始再去拍他们，就是18岁之后，对，然后另外
人中之龙吧，
对对对，就是人中之龙，然后。人中之龙，然后有一个是开始回去拍我自己的家庭，因为我们家族有在赛鸽，对，然后
赛鸽吗？
一家子，
对，最近的片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反正我们家有在赛鸽，然后就是我其实原本2019年还是2018年那时候有拍了一点，有拍了一些素材，但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要拍家人很困难，这样那到底一样要拍什么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东西，有些东西其实它不是有些困惑或者是有一些情绪，它不是靠拍片或靠就是写作你就可以。就是去把它就是度过的，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是很自身的解决，所以拍片它其实并不能解决这些事情，因为它是自身的问题，对，那所以其实当然这几年就是有比较调试之后，其实就有比较找到为什么就是我需要拍一支这样子的片，对，那所以其实今年其实前段时间是刚拿到补助，所以就明年会再开始去拍这支片，对，然后跟前段时间，但这个还没有很就是很确定一定会不会拍下去。其实是，之前也是在接案的时候，然后有接触到就是一个伸张的运动叫地板滚球，然后所以他们前段时间就是有去沙烏地阿拉伯那边比赛，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去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如果未来那一支片有机会的话，也有可能。会继续拍，但其实就是因为 我其实后来发现我自己蛮喜欢的拍摄方式，都还是会跟被摄者有一段时间 的相处，然后有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还是有时间的变化，这样子的方式的拍摄，对，所以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就是对，就是刚刚讲到就是看了尤金导演的作品，然后还有就是读了，就前阵子刚好有读到一些关于剧场的书，然后就觉得哇，很期待导演的《人中之龙》，对，然后就是也很期待，就是导演刚刚讲的，就是家庭，因为就是有看到那个导演的专访，然后就有讲到就是关于自身的问题要怎么去解决，跟拍片这件事情两个的关系，然后就很好奇，就是这样的讨论在。或是这样的思考在之后的作品就是会怎么被呈现，或是其实不会被呈现，但它就只是在那边就是存在过这样。
你说怎样的问题呢？
就是关于自身的问题是否能够透过拍片解决，因为之前导演的某一个专访好像有谈过这个问题。
应该是因为我像比如说在拍狂飙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对于人生有很多的困惑，然后就很想去问我就是拍摄的那些长辈们，那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我们有共同的困惑或是问题，但到后来发现其实问题并不一样之类的，只是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我觉得他们可以给我一些答案，或者是即使他们给了我一些想法或是答案，但最后还是得我自己去面对，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只有自己可以去面对跟解决 自己的问题。然后其实是我记得有一次的工作坊的时候，然后是应该是曾文珍导演啦，反正文珍导演他就说，就是拍片他不能解决人生什么任何困惑之类的，他说那你应该可能要去一些工作坊，或者去做諮商，或者做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得去做别的事情，你如果需要钱那就得去赚钱，就是并不能靠拍片来做这些事情。嗯，对。那所以后来就是我觉得其实包括拍家里的也是，就是等于可能因为我对于家里每个人对于原生家庭一定都有一些就是或多或少的不同的想法或是纠结或什么各种之类的。那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会需要去拍一支影片来去讲述这件事情嘛？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即使是所谓的一些私电影，因为一些私电影的纪录片，就是有些人他其实是也是去拍摄讲述家自己家庭的一个一些关系啊，或什么等等，其实还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作品。但某种程度上，就是他是否是拍完了他就解决了某些东西，或者是他其实透过这个过程他其实在做一些梳理或什么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等于说其实还是在做的过程里面会很需要去思考这个东西。对，因为不然其实等于说拍完了他其实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我猜就是比较好的翻译可能是像比如说日常对话是一个，然后神人之家可能也是一个，近期神人之家可能也是一个。对，然后比较关乎自己的情感啊、自身，然后家庭等等之类，那跟你自己拍摄的东西，因为即使是换成剧情片，很多人其实他可能也是在剧情片里面去找一些就是他想要做的，但因为毕竟他可能又是自己创作或者是剪接出来的，对，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所谓解决吗？还是其实是自己需要抽离在外面？我觉得可能应该每个人都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那但对我来讲的确现在其实是蛮比相对可能一开始也许会有，因为我觉得他是因为对我来讲会去拍一个东西，他可能是因为我有所共鸣，但到底我是共鸣到了什么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需要找蛮久的。因为其实青少年那个他其实跟我我的成长环境完全不是那样的成长环境。对，那到底为什么我对他们有共鸣，是因为很猎奇吗？或者是我没有接触过，还是因为他我们同是嘉义人呢，还是什么东西让我有所共鸣？那就是可能我在现阶段哪些事还是我不小心投射了什么我的情绪或我的问题进去。对，那他可能跟我想的跟某些事实可能不符合，但我硬要把他们都在一起之类的。对，所以我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步骤，先去做一些自我的审视之类的。
蛮开心可以听到导演就是讲一些自己跟纪录片还有纪录片被摄者的一些关系，因为就觉得平时虽然看纪录片里面可以看很多东西，但是有导演自己来讲好像还是会有更多东西跑出来。然后就是最后想再说一下，就是这一集节目它播出的时候会是2023年1月初，然后蛮想问导演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就是像是比较想要完成或是着手进行的作品或是计划，然后它不限于拍摄或是写作，就是蛮好奇的。
其实都蛮多的，如果但我个人没有偏财运，但我蛮想有天上可以有横财下来，那就是我就可以减少工作量。对，对，但实际一点，这还是的确是蛮希望可以就是在创作上有进度或产出吧。我觉得这的确是应该说对我来讲，就是如果我没有拍自己的创作，我的工作或维生可能就不会做这一行这样子。
好，谢谢导演跟我们分享，就是2023年的新年新希望，就是我相信大家也都蛮想要，就是天上掉下一笔横财的。那就是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建华导演聊自己拍片的经历，还有就是在其中的各种思考。然后就是我刚刚听的过程，一直觉得就是导演其实一直自问，就是拍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媒介形式呈现，然后就觉得 好辛苦。对，
我也很开心可以听到导演就是分享，比如说怎么用文字或影像去回应，不管是社会还是自己，或者是发现不能回应自己或者什么这些，我觉得是真的很真实的分享，然后还蛮开心可以听到这些。
嗯，好，那我们就再一次谢谢建华导演，那希望听众朋友会喜欢这一集节目。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欢迎订阅频道、按赞粉专、
搜寻夜毛子电影院、乘以自由放映室就可以找到了。
好，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